那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接下来就是卷八十八了啦，2403。那大家知道，我们从卷八十五到卷九十八，都是在讲《杂案经》嘛，对不对？都是在解释《杂案经》呢。但是不是所有的《杂案经》它都有解释到呢？并不是的啦。所以我们知道《杂案经》呢，在导师的《杂案经论汇编》呢，整编呢啊，汇编也是整编是先做一个总说明了。那他就把《杂案经》分为三大部分嘛。那这三大部分是哪三大部分呢？就是契经、企业跟记说，可以分为这三大部分。那这三大部分，我们瑜伽师地论有解释到的，只有契经这一部分。只有契经这部分。那关于契经这一部分呢，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呢，他就把它分为四个折射，分四个折射来做解释。那第一个折射就是我们五蕴，五蕴相蕴啊。五蕴相应呢，它就是形折射，所以所谓这个形指的就是五蕴。所以一直到我们卷八十八，它里面主要的内容都是以五蕴为主。第二个折射就是触折射，那它就是以六触为主，那它就是从卷八十九到卷九十二了。那接下来的第三个折射呢，就是缘起十地界，这边都是在讲因缘，就是跟因缘有关的。所以因缘不见得是缘起才叫做因缘，像四地这个苦集灭道，这也是因缘。然后界啊，这些指的就是一因，所以这部分的就是在第三个折射，那就是在卷九十三到卷九十六。那最后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菩提分法，也就是道品颂。所以只要跟道品有关的啦，就是三十七道品，那就是最后一个。那我们瑜伽师地论呢，就是主要就是从这个卷八十五到卷九十八，就是在解释《杂案经》的契经这部分。那关于我们等一下所讲的说，那这部分呢是匹配哪一些经，匹配哪一些经哦？它的经号哎，等一下都不是以大正藏为主，因为大正藏的次第它有乱掉了。那导师他有把它回复他的一个次第，那导师他是依着什么而去回复的？就是依着瑜伽师地论。就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一个次第，然后去回复这个杂案经的一个次第。在导师杂案经论汇编，杂案经的一个经号呢，那就跟大正藏的经号不一样了。那这边是跟大家说明一下。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说瑜伽师地论所对应的杂案经到底是哪一经的话呢，那最好是以导师的这个杂案经论汇编为主了。那我们卷八十八呢，就是最后四个别颂。我们知道整个行折射它是有一个总颂，有一个总颂。那这个总颂呢，它总共含摄十一个别颂。那十一个别颂，我八十八这边开始呢，就是最后四个，所以就是八九十十一。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别颂啊，别颂在2403页啊，这边就讲到二字并其事，乐等行转变。 请无请说经涅槃有两种，别送它主要就分 四部分来谈啊。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恶字病其事、啊、那这个恶字这边就是在讲正字跟邪字的、啊，那他们同源五蕴，但是却有这两种字的一个差别啦。那乐等行转变呢，就是在讲五蕴呢，它有三受乃至老病死苦这些转变，那这些都是在显无常苦了。那请无请诸说呢，就是像佛说法啦，有时候是人家请他才说嘛，对不对？但有时候是无请自说啦，那不管请或无请都有它的一个目的啦。那涅槃有两种，那这两种就是一个是讲圆满的涅槃，一个是讲这个少分涅槃。我们就来看内容。那刚刚是不是讲说我们卷八十八有四个别送，对不对？但是前三个别送，就前三个别送，我们卷八十八总共有应该有三十几页吧，31页啊，有31页。但是前三个别送呢，他就只到15页而已的，所以最后一个别送他的内容，他的页数会比较多了。虽然他页数比较多，但是他的内容也不见得会比前面三个别送还要深啊，所以，好，我们来先来看这个恶字病其事，那就是魁一。所以在我们这个心八自是色下面，分四个项目来谈。那这四个项目主要都是以魁为主，所以就是魁一、魁二、魁三、魁四这样。只要抓住这个魁就好了啦，其他比较细项的就不用理他了。所以魁一呢，就是恶字病其事。那这恶字是哪恶字？就是正字跟邪字。那他这边接着就讲到说，不管是正字还是邪字，它都是依有事而生。那这个有事指的是什么？就是五蕴诸行，就是五蕴诸行。那接着他就讲到说，这个恶字啊，虽然都是依着五蕴，但是呢，正字呢，它是如实取事；那邪字呢，是不如实取事。所以正字跟邪字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如实取事，一个是不如实取事。那什么叫做如实取事呢？就是这个四字就五蕴嘛，对不对？那怎样才叫做如实？就是你能够对于五蕴呢，能够了知它是无常、苦、无我，那这叫做如实。那如果你对于这个五蕴认为它是常、乐、有我，那就是不如实，那就是邪智生。正智跟邪智，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前方便啊，前行啊。那正智呢，它就是先有正教，然后有如理作义。那正教这个当然就是属于一个多闻的一个内容了。那我们正智多闻的内容，当然就是佛所说的这些教典。那关于佛所说的这些教典呢，我们能够如理思维，这就是正智的前方便。所以我们先具足了这一部分，然后对于所知境。所知境呢，就是五蕴。对于五蕴呢，我们能够如实取事，那这样正智就得生。那邪智也是一样啊。你去听闻错误的道理，难道你内心做非理作义？那对于所知境，你又不如实取，那就邪智就会升起。那接着就说明，正智升起并不是坏所知境。所谓的所知境就是五蕴啊，所以我们一般是不是在讲无我，对不对？五蕴无我，但是对于五蕴无我，常常我们会落入一种观念，就是连这个身心也没有了。 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说，非政治身坏所致尽哦，并不是讲无我就把这个无蕴也把它舍除了，并不是。他只是说，只是对于此境，对于这个无蕴呢，你舍于邪执的。那所谓的邪执，当然就是常乐有我，你把这些错误的舍除就好了，那就能够升起正智。所以就好像暗中色哈，明灯生死不坏此色，但能照了啊。就好像我们地下室有放一个东西，但是没有点灯，我们看不见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把灯切开的时候呢，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而已。好，那这个就是二字，二字跟五蕴。接下来就是魁二，魁二就是行转变，但是这个行转变呢，还少了两个字啊，就是乐等，乐等行转变。所以乐等行转变这边又讲到三寿，又讲到生老病死。那我们先来看寿的部分。那寿的部分这边讲到说，随顺乐受诸行，与无常相共相应故。就是说我们的无蕴呢、啊，如果升起了这个乐受，但是这个乐受呢，其实还是建立在无常之上的，所以这样的乐受其实还是属于什么？属于坏苦。那如果转变到苦味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会损恼破炸，破炸就是压迫了，逼恼啊。那这个时候就是苦。那如果到不苦不乐味，这就是行苦。所以不管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其实它一直都是在无常变化当中。所以这边就是显示无常。那他接着讲到说，若不至彼位，便因毕竟为顺乐受，不至余位。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转变的话，那这才叫做常啊。如果没有转变，那一直都处在乐受，这才叫做常，但并不是常。从我们的感受，我们就知道，哎，我们常常可一处就乐受，不可一处就苦受，常常苦乐这样不断的在转变。接下来讲到生老病死，那生老病死，一切其实都是苦啊。所以到了疾病位的时候呢，我们会更感觉得到这个损恼的压迫，那乃至到生等位呢，这也是名为苦迫炸。所以有时候其实导师之前在佛盖就有讲过了，就是说一般的人呢，看到有人出生了就很欢喜，对不对？就要撒昂人啦、啊、做一些庆祝啦、啊、那其实生呢是苦的开始啊，生是苦的开始，因为只要有生，接下来就有什么？有老了，有病，乃至有死。我们看2404，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不至彼位呢，于诸行中生等苦因之所随主，物至果位。所以如果是常的话，那它就不会一直转变啊，但它并不是常啊，它是无常的。好，接下来曰众缘变，这边讲无主宰，就是显示无我。那他这边讲到说，本性诸行众缘生故，也就是在讲说五蕴，五蕴的特色呢，它就是众因缘所生法了。那只要是众因缘所生法呢，它就是不得自在，一切都是由因缘啊，由条件而成，所以不得自在，所以说没有主宰。那下面讲到说，如果有主宰，有我的话，那一切行虽然它是无常的，因随所乐流转不绝，或令不生广智，乃广说乃至于死。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主宰，就是说如果有我啦，那这个诸行虽然是无常流变，对不对？但是你竟然能够做主，有我能够做主，那虽然我们的这个受有苦 有乐苦跟不苦不乐，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够做主的话，你就应该处在你一直喜欢的这个感受就好了，就是你一直处在乐受就好了，你干嘛还要到苦受去呢？那这些是我们可以做主的吗？没有办法，乃至生老病死也是一样。虽然生老病死它是一个过程，但如果你可以做主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就一直保持在生就好了，不要让它往这个老了乃至死去发展？但是可以做主吗？不可以做主，所以这就是显示无我。那接下来就是魁山请无请说经，那这边就是讲到因请而说跟不因请而说了，就是有人来请来说法，或者是没有人来请，那佛是无请之说。那不管是因请或不因请而说法，都有它的目的。所以因请而说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调伏，为了调伏了，为了调伏烦恼。那如果是不因请而说，就是无问自说，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法久住。好，我们来看因请。因请这边就是说，如果有人啊，不特切罗就有人，那对于这个诸形象，就是蕴出界等等这一些，那如果教导他能够让他调伏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因为他来请，那为他讲解这一些诸行的一个教导。所以因请主要是为了调伏彼。那不因请呢，不因请这边要讲到说，如果在这个法会的大众当中，那佛能够以种种差别的方法，然后去做美妙说，那或者是为了这个大弟子而说，那这么说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正法得久住。好，接下来我们看两种涅槃。两种涅槃指一就是圆满涅槃。那什么才叫做圆满涅槃呢？当然就是永断一切烦恼才叫做圆满涅槃，就是断惑究竟。第二种涅槃在哪里呢？在2405页的止二，中间止二，比分涅槃。那所谓的比分涅槃就是少分涅槃啊。所以如果以声闻弟子来讲，谁是证得圆满涅槃？四果阿罗汉。那谁证得少分涅槃？有学圣者。有学圣者，那也就是初果乃至三果，它都是属于少分涅槃。所谓的少分就是不圆满。好，那我们看回来止一圆满涅槃，在这一边呢，他就讲到说有三分，有三部分它可以摄受圆满涅槃。那这三部分是哪三部分呢？第一个就是教授，第二个就是正观，第三个就是断惑。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教授，这三分，教授正观，那在教授这方面呢，又分为三个，分为哪三个呢？就是记说、教戒跟神辩。那正观其实就是以十一种法去观察五蕴。断惑呢，当然就是将这些烦恼断尽得涅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授，教授他当然就分为三部分来谈，即说、教戒跟神辩。那神辩呢，其实就是神通啦，神辩就是神通。佛为什么要用神通呢？有时候说法哦，在说法之前，它会显示一些神通，就是瑞相啊。所以这个在契经里面是比较少了。那如果在大圣经里面就比较多了，在大圣经。那这个主要就是让众生呢能够升起这种郑重的感觉，或者是增加他的一个信仰。 这是神变所需要的。然后那寄说主要其实指的就是他心通寄说。那我们来看寄说这部分，寄说这部分呢就讲到说，如来随着众生内心的号耀，然后知道他的心，那佛呢能够在定中呢以三种形象遍照他心。那这三种形象呢，其实就是心意识啊，这是对应一四七经，就是那里面有提到心意识。那第一个辗转久远灭心，第二个是无间灭心，第三个是现在所缘转心，能够知道众生这三方面的内心，这三方面的一个状况。那当佛从定起来之后，你就会随着他的一个分别，然后就教导众生，就是跟众生说你的心现在是什么情况。所以你的心呢是久远灭，那就是指心了。那无间灭指意，然后现在指的是事。那这三方面呢，它是具种类而说，而不具刹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嘛，对不对？但是佛在知道众生的心呢，它不是依着刹那，不是去观察它的刹那，而是去观察它的种类。那所谓的种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善心跟恶心啊，善心跟恶心。所以第一个这个辗转久远灭心呢，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内心是善心比较多，还是这个恶心比较多？就是多生长久以来。那这个无间灭就是指前一生啊，前一生最后的一念心。那你这最后一念心到底是善心还是恶心？那再就是现在，你现在内心所起的，就现世啊，现世所起的念头是善的比较多还是恶的比较多？所以佛会经这样去观察，知道你到底是善的比较多还是恶的比较多。所以这三个，其实这三个让我想起什么呢？让我想起我们成佛之道啊，导师说，我们那个这一生死了，然后要投生到下一生，主要的条件有哪一些呢？就是有随众、随喜、随意念，对不对？所以从多生长久以来，这可以说是随喜啊。你多生以来的一个习惯性是怎样？然后这个无间灭意呢，就是最后一念嘛，死亡的最后一念。那这个就是什么？随意念，随意念而去投生。好，所以佛能够观察而给予我们教导跟对治。那我们看2405，2405接着就是讲教戒，教戒跟神变。神变是神通嘛，那神通其实我们一般讲它有六通嘛，对不对？那他心通当然也是属于神通的一部分。所以这边虽然列出了三分，就是教授啦，在教授这边虽然讲出了三种寄说、教戒跟神变，但是它是分为两组来做使用。也就是说寄说跟神变它是结合在一起，然后教授跟神变又是结合在一起，所以神变就通两边了。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佛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寄说神变为依止，然后于三处而教戒。那这三处呢，主要就分为行处，第一个是行处，第二个是住处，那第三个是修行的依止处。那修行的依止处当然讲的就是止观。好，那我们先看行处。那所谓的行处指的就是现前的境界，那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了跟对境的时候。所以瑜伽师之前不是讲这个密护根本嘛， 那这就是属于行处的部分啊。那在行处的部分呢，就是佛会教导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如理作义，那怎样去遮止不如理作义啊。那住处，住处当然指的就是不现前的境界，就是没有眼对，没有根对境啊，那只是纯粹是内心的，纯粹内心的想法啊。所以可以说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呢，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呢，那我们内心呢不要有不正的寻思，那要正确的寻思。好，那第三部分就是止观。那修行处就是修行处就是止观了。那在这个止观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令断未断诸行啊。那到底什么诸行是要让我们去断除的？那我们还没有断，那这个指的就是五取蕴，五取蕴，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将五取蕴断除。那五蕴跟五取蕴它还是有差别的哦，所以这个后面会去讲。好，那要断五取蕴，然后还要令烦恼永得离系，那这烦恼当然就是以欲为主，以欲贪欲，那如果能够将这些断除，就是取烦恼啊，还有贪欲烦恼断除，那就能够证得涅槃。所以说，依着这三处呢，能够让我们心得清净。好，接下来就是正观，观察一切诸行就是正观。那这正观呢，就是虽然这边是过去、未来、现在诸行啊。但是呢，在经里面呢，它是有讲到十一种法了。那十一种法就是除了过去、未来、现在之外呢，还有分内外，还有粗细，还有什么呢？远近，还有好丑。哦，就是以这十一种法去观五蕴，它是无常、苦、无我。那这就是正观。好，接下来就是断惑。那断惑在一四七经的经文，一四七经的经文呢，他就有讲到说，缘彼五蕴生诸漏害，自然忧恼，皆悉断灭，无所着，安乐住，得般涅槃。那这是经文啊。那对这段经文呢？当然我们的论他就有去解释了。所以对于诸漏，当然这边就是讲三漏。那三漏是哪三个？欲漏、有漏、无明漏，对不对？那所谓的欲漏就是欲界的烦恼，有漏就是善恶界的烦恼，那无明漏呢就是三界生死烦恼，三界生死的根本烦恼。所以我们有这三漏，然后就会有欲害。那有欲害呢，那就会有寻思热恼，有寻思热恼之后呢，就会有追求的忧恼。所以这是讲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欲呢，其实指的就是贪爱啦。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贪爱？就是因为有无明，对不对？就是有漏，漏可以说是无明。那无明呢，就是对于所见都是颠倒的。那因为颠倒，所以我们升起了贪爱。升起贪爱之后呢，内心就不正寻思了。所以对于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一直去想的时候，那我们的内心是清凉的还是热闹的？热闹。所以热闹就是躁动。虽然它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但是你一直去想，会让你的心一直躁动，一直躁动，那这个就是热闹，它不清凉。那当你想到受不了，想要去得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去付诸行动了。所以付诸行动的时候呢，你又有忧恼了，就有到底得不得得到啊，对不对？那用什么方法去得到啊？就有这些忧恼出现。这边就有漏害。热闹跟忧恼，那这就是经文的部分了。 经文只出现这些关键字，但是预期师地论就进一步去解释。那接下来就要讲到断，所以这一切的烦恼我们就要将它断除，断除之后呢，我们的心就能够安住，能够得到解脱，然后无相乐住。所以所谓的无相就是无所着啦，无所着就是经文的无所着。所以对于这些你所喜爱的境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有所着了。那乐住呢，就是你的心能够不再热闹，能够安乐的住于在这法中，那没有恐怖。所以在现法就是现身当中呢，就可以入圆满般涅槃。好，接着讲到贤所依，那这边有标列三法。那这边呢对应的是一四八经，那它的经文就是自周法周不异周，所以意思就是自一子法一子不于一子、啊、所以这边论文就讲到说依三法，依着这三法，那我们可以自一子法一子。所以这个自一子指的就是一子自意，名著归就是自一子。那一子他意，这个他意指的是周主，周主名著周主。那这个周主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前面卷五十的时候呢，就有讲到周主他就是涅槃的译名。所以自一子法一子，法一子就是我们一子这个法。那一子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法？当然就是涅槃，也就是正法。好，那有这三法，我们就能够自一子法一子。那这三法是哪三法？第一个，我们要如理作意，以如理作意为先，进一步才能够法随法行。所以这就是如理作意，就是先自一子的法随法行，就是法一子的。那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听闻佛说的正法。那第三个就是亲近内法的善知识，不要去亲近外道。这三法呢，归纳起来，其实它就是在显示什么？显示四欲流之，就是要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跟法随法行。好，那这就是圆满涅槃的一个条件啊，一个所依啊，依着四欲流之。那我们对于这个行住住处乃至修行的时候，那要怎样去修行，怎样去运用我们的内心的一个观察的方式，那才能够将这些烦恼断除。接下来讲到比分涅槃，那这个比分涅槃要如何才能够证得？他说由三缘跟五种相，我们能够证得比分涅槃。那这三缘呢，第一个就是片之苦，那也就是五蕴啊，五蕴就是苦聚，要片之苦。第二个身见一切随顺苦行诸过患，那这就是讲到说伴随五蕴的三受诸苦，它会升起贪嗔痴。那第三个就是超越度过愁等一切苦，那愁等它后面还有啦，就是愁、叹、苦、忧、恼这五种苦啊，可以超过这五种苦。那五相是哪五相呢？第一个就是知道苦的种类，苦的种类它互相交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愁等五苦，那就是这叫做片知自性。所以苦的种类它有三苦、八苦。那第二个是片知因性，片知因性这边说知有种子，彼法得生。所以知有种子指的就是有五蕴，彼法得生指的就是三苦跟八苦。我们有五蕴，所以才会产生这些苦。所以五蕴自胜苦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五蕴，所以你就有这些苦，有这前面的这些七苦。那第三个就是片知缘性，那这边是说所 对，知至所行所知尽啊。那所行所知尽指的就是五蕴啊。对于五蕴，我们细琢，那这就是片之原性。那第四个片之行性，片之行性呢，就是如果我们执着我跟我所，那就会升起种种的诸苦啊。所以诸苦的原因就是以我见为主了，升起了这个我见，才会有种种的诸苦产生。第五个就是要观三世欲界所系的诸行过患，那就能够断除这愁等无苦。那诸行过患呢？诸行就是五蕴，五蕴的过患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观察这五蕴的一个真相，它是无常苦无我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离欲，才能够断诸苦。好，那藉由这三缘五相呢，就能够证得彼分涅槃，就是少分涅槃。我们看2406页，接下来讲到愁等无苦。那愁等无苦，它从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也就是形象。所谓形象，指的就是内心过程变化。那第二部分呢，是约分位。那分位就是指阶段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先来看形象。那形象就是可爱事，它转变了，那就是坏苦。那这个时候呢，心就会感到怎样？悲伤。那这就是愁。所以愁就是悲伤了哦。对于可爱事变坏了，就是、悲伤。那叹是什么呢？叹就是因为前面那件事情之后呢，然后就怎样？就自差唏嘘了哦，就是叹息悲泣了。苦呢，就是更进一步了，就是附庸。那这就是捶胸顿足的意思，然后产生痛苦。那忧呢，就是内怀冤结，就是内心里面很无助的。那恼就是因为这些种种事情让我们迷惑障乱，就是不知所措，这就是内心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就从分位阶段来讲。那这边就讲到说，不管是财产或者是健康乃至亲属，随着一件事情丧失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升起忧恼，那这就是愁。那依此而感叹啊，发生感叹啊，然后全身非常的烦躁啊，这就是叹跟苦。在这之后呢，内心还是不断的在怎样躁动。那外面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平静的，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未平，那这就是忧。那过了一段时候呢，我们的念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将这件事情释怀，那这叫做恼。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就是第一个别颂讲完的了，接下来要进入第二个别颂。那第二个别颂就是以真为主所设的这个别颂。那这部分它所对应的经就是149到158。好，那这个别颂也就是真雅见大览一去学士部善说恶说中数住念差别。那这一个别颂它分几门来谈呢？它分七门来谈，分七门来谈。所以第一门呢，就是它从魁一到魁七，然后那魁一呢就是真，那真呢这边要讲的就是佛呢以四种道理，那以四种道理而无真啊。那雅指的是指后有了，那什么因就是有因跟缘能够让后有的增长，那这就是雅。那第三个是见大览，那有两种杂览啊，爱杂览跟见杂览。那这两种杂览哪一个才是根本呢？那就是见杂览。那第四个就是一去。 一去呢，就是从凡夫到圣者修行的这个方向叫一去了。那第五个学啊，学呢这边就讲到有学相与无学啊，他应该以什么法去观察啊？那第六个是四部，那就是由四种因缘呢，会对于涅槃升起部位。那第七个，第七个就是善说恶说中数住念差别啦。那就是随着我们的宿命通一念过去的时候，那会有杂染跟清净的差别。那我们来看魁一真，那这边就是149跟150经。那这边讲到由世因缘，佛是不跟世间争哦。那世间呢起邪分别，那这邪分别就是怨争的一个源头。这世因缘是哪四个？这边有讲到宣说道理、宣说真实义、宣说利益义，还有随世转，随世间转。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道理，道理义。那在道理这一方面呢，它又分四部分来谈。那这四部分呢，就是观待作用因成法尔。所以由这四部分，我们能知道佛是法语者。那这个在前面已经有讲过了，然后那观待呢，就是观察待因缘合而有的这一些法是什么，那就像五蕴，而且这些法呢，我们以名言去施设，像人或众生。那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就是个别条件，个别条件都有它的一个作用。所以像眼呢，它的作用就是见色，耳是听声，这就是作用。第三个是因成，因成就是证明这件事情是可以成立的。那第四个是法尔，法尔就是法的一个特性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法的特性，像地它就是坚信嘛，对不对？就是它的特性本来就是这样，不用去解释。也就是说它不是依名言施设的，它是本来就这样的，你不用说它也这样，你怎么说它也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那下面他讲到说如来他不会故意跑到他人那边呢，然后去跟他人有争论哦。那为什么呢？接着下面就说世间人呢，他就是违反他意，违反他意未为自意啊。主要就是一般的人都是破他立志啊，就是要破他人的主张，成立自己的主张啊，所以才会有这些争论争辩啊。但是如来不是，如来是以一切他意为之意，所以没有这些争辩。那以一切他意为之意是，其实里面还要分别讲了，就是说如果他人所说的主张是合乎世间的真理，那佛都认可了。所以符合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无常，所以他人讲无常，佛认可也讲无常；讲无我，佛认可也讲无我，就是这样。所以佛会去他人那一边呢，是为了哀悯啊，就是怜悯众生，想要让他得到利益，佛才会前往他处去为他说法啦。所以佛绝对不是为了跟人争辩，或为了名闻利养，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世间这些愚痴的众生呢，他们都是颠倒，那都是以自意我意为主啦，就是这是我的主张，那以他人的意见不同，所以就是因由我而起这个争论，所以就是以自意我意而有差别，故心我争。接下来我们看2407页，这边所讲的就是道理语者。那接下来就要讲真实语。 那真实语下面就分说有跟说无。那这边就说世间有智慧的人，大家都说有，那如来也说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切行无常，大家都讲一切行无常，所以佛说，佛也就说一切行无常。那如果世间聪明的人呢，大家对这件事情都说这是没有的，那佛就说没有。那这件事情没有是哪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切行皆是常住，那这件事情是没有的。那接下来就是讲利益语。那利益语呢，这边有讲到说，世间没有智慧的人呢，至于世法不能了知。那世法就是世间法啦，它是无常苦变异法，它没有办法了知。那如来就会以自己所证得的，然后去为他而解释，而开眼。那这就是利益语。接下来就是随事转语，随事转意啦。其实随事转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语言啊，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称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称为什么，那佛都会随顺，不会说那一定要讲什么才可以。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有这个阿死罗摩登起，这个阿死罗呢是人名啊，摩登起是种姓啊，那种姓它就属于那个首陀罗的，就是奴隶这种种姓。那他们以少事业，就是小事业啊，小小的事业以致存活，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以这些比较，在经典里面是讲说他们是主要以这种扫马路的事业啦。但是世间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呢，他却假立大富大财大施冥想，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身份很低微啊，但是他们的父母在为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呢，就希望为他们取一个大富大贵的名字这样。那虽然取了这大富大贵的名字，这就是世人的假立冥想嘛，那佛也会顺同他们的假立冥想而去说啦，不会说哎，你就是贱民，就是贱民，你怎么还取这个大富大贵的名字呢？佛不会这样。再来就是又如一世，那这一世呢，在这一国土假立冥想，那在其他的国土又立于冥想，但是佛都能够随各国土所说而去称呼他啦。就像我们这个肥皂啊，在我们南部叫沙文，在我们北部叫德科啊，所以我们上来北部就说哎，德科沙德科好啊，啊，热爱南部就讲哎，沙文沙好啊。所以你知道什么地方用什么语就怎么讲，不要说一定爱讲沙文才会使，什么地口呢我白讲呢，佛不会这样子的啦。如果内心怀着真愿，然后去争辩，那就不名为道理与真实，真实与利益与跟随事转。但是佛没有，佛没有争论，佛是无争的。再来就是世尊自说了，就是说世尊都是自然，自然就是主动去观察他所应该去利益的一个众生这些事情。所以虽然没有人来请问，但他还是会自己去宣说，而且能够以合乎的称呼，用这些名句文声去假名施舍，那建立这些诸法的差别，那这样就是名为平等开示。接下来我们看魁二的牙，那这个牙呢，对应的经典就是151跟152，牙跟后面2408的魁三见大览啊，他们所对应的经都一样，都是151跟152经，所以151跟152经呢，这边瑜伽师地论就用牙跟见大览来做说明。好，那牙，我们来看牙。牙就是后有牙啦， 霍尔芽如何得生长，就是它有因跟缘啊，有因跟缘。我们看2408，那它的因是什么呢？这边讲到说，五品行中烦恼种子所随逐事，说明为因。那这个五品行指的就是五蕴啊，指就五蕴。那烦恼种子所随逐事，也就是事呢，其实常常跟这个烦恼是相应的，那就是因，这就是因了。所以就是五蕴中烦恼生死烦恼呢，常随逐于事。这个烦恼随逐于事呢，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取事啊，取事。执取的取，所以取事的取指的就是烦恼，取烦恼，所以我们有这个取烦恼，所以我们的五蕴叫做五取蕴，五取蕴，所以五取蕴就是因，那主要以这个取烦恼为主。那这个缘呢，缘这边讲到是四种四柱，所谓的四种四柱就是四四柱了，就是四住于四个地方，那这四个地方指的就是色受想行，那这叫做四四住。那除了四四住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喜贪，喜贪能够滋润于四，所以令五蕴啊，它能够当受生处，结生相续，感萨迦也，那这就是缘。所以因跟缘，在因跟缘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些东西？五取蕴着重在这个取烦恼。那缘呢？缘它就是四四柱。那四四柱跟喜贪呢？他们又有什么关系性呢？大家知道？四十吧，四十是哪四个？有断食、触食、意识食跟四十，对不对？那这两个跟四十有什么关系？其实四四柱它对应的呢，就是四十当中的什么？四十，因为它主要就是支持根生啊，支取啊。所以我们又称为什么呢？有取事吧，或者是入胎事。那喜贪呢？喜贪对应的就是意识死，那意识死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希望乃至渴望，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爱，那它是后有爱。所以四四柱可以说是自体爱，然后喜贪呢可以说是后有爱。那我们有这些条件，还有这个五取蕴，这个取烦恼，有这些条件呢，那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下一生不断的延续下去，就是生死不断的流转下去。好像时间到了。要越来越拼了，下课休息一下吧。